在第一大段平衡阐述从上帝而来的审判和盼望之后，第二大段在4:1-9:9把注意力转移到从上帝而来展开的审判。我们为何西阿书这部分定的标题是展开，因为它包含何西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受的启示。我们说它是审判，因为它完全聚焦在何西阿侍奉这几十年间，上帝使用什么方法对以色列和犹大发出他圣约的咒诅。广义来说，这些论述展开的审判的章节分成两部分，更多上帝的诉讼，4:1-5:7，然后是上帝发出警号，5:8-9:9。首先来思想上帝的诉讼，在这一段上帝之前的诉讼是出现在4:1-19，上帝再次向何西阿启示他的计划，让他知道在天上法庭的司法审议。请听4:1的传召：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正如这开篇的经文表明那样，上帝传召以色列出庭，因他要与他们争辩。在这里，争辩这词翻译的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希伯来文
Reeve
这一词，这诉讼的专门术语。把这之前的诉讼以及它的内容直接放在第一大段之后，这强烈表明它是何西阿一次较早的预言，讲到亚述祖前732年的入侵。你会想起在以色列的这段时期，米纳谢、比加辖继续推动偶像崇拜和不义的事。在米纳谢在亚述短暂入侵的灾难后，他不是在上帝里面寻求安全，他和他之后的比加辖，而是重新确认与亚述和亚述众神的结盟。正是因为这些罪，上帝通过这诉讼控告以色列。上帝宣告他要用亚述严重的入侵咒诅以色列。这最有可能是指主前732年的入侵，这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关于这历史背景，最强烈的证据就是何西阿在这较早诉讼中讲到犹大的一件事。请听何西阿在4:15所写的：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时候上帝在以色列的情况和犹大的情况之间做了截然不同的对比。以色列有罪，不忠于上帝，但上帝仅仅是警告犹大不要变成北国以色列的样子。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这对比，让我们想起在乌西亚和约坦做公义的王统治时犹大的情况。因此在主前732年的入侵之前，上帝并没有对犹大发出咒诅。这把我们带到5:1-7，上帝后来的诉讼。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上法庭的另一个场景。请听何西阿书5:1是如何传召被告出庭的：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虽然这一节经文并没有使用
Reeve
这说法，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上帝传召有罪的人、祭司、以色列家和王家出庭，宣告这传召的目的是审判。希伯来文是
Mishpat，
就像
Reeve
这词一样，这说法指的是在天上法庭的司法审议。这后来诉讼的内容表明，它源自于亚述在主前732年的入侵越来越近时，何西阿领受和传递了后来的预言。5:1指向了这历史发展方向，提到以色列的贵胄在米斯巴和塔伯山压迫子民。这很重要，因为考古学证据表明，在主前732年，提格拉皮列瑟3世入侵以色列兼并这些地方之前，他 他们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也值得留意的是，在五章十三节，上帝控告以色列虚妄的向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或这节经文说的耶雷布王求助。你们还记得，这时候在以色列，比加王继续落在偶像崇拜和不公义当中，他也与亚兰结盟，就是亚兰以色列联盟，以此不再向亚述上贡。因此上帝后来的诉讼警告说，对以色列发出的咒诅通过一场削弱他们的亚述攻击领导。这一次这历史背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何西阿对犹大的关注。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前面提到的，亚哈斯就在亚述以色列结盟之前做了犹大王，但与他的父亲和祖父不同，亚哈斯在犹大推动偶像崇拜和行不公义的事，他也与亚述和他的众神结盟，寻求保护脱离仇敌。结果就是上帝在这后来诉讼中第一次警告要咒诅犹大。请听五章五节是怎样对犹大说话的。以色列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请留意这里与上帝之前诉讼的对比。在四章十五节，上帝仅仅只是警告犹大不要像以色列一样犯罪，但是正如这节经文表明的，到了这后来诉讼的时候，犹大在上帝面前已经变得像以色列一样有罪，因为亚哈斯已经带领他们走偏了道路。
Syria and Israel, that coalition actually attacked Judah.
亚兰和以色列这联盟实际上在亚哈斯的日子攻击犹大，企图迫使犹大加入他们这联盟对抗亚述，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亚述人不喜欢这一切，结果就是只在几年之后，亚述人来到，绝对削弱了亚兰，并且让以色列屈服，使他们成为附庸，向亚述帝国交纳大笔贡赋。实际上，南国自己也受打击，不仅因为受到这联盟进攻，而且他们向亚兰帝国屈服求保护。先知以赛亚实际上对亚哈斯说，不要这么做，你求耶和华帮助，他要保护你脱离这攻击你的强大联盟。
但是亚哈斯
拒绝，他说，不，我需要从看得见的事情来得帮助，就是亚述帝国。因此在那时候，犹大自己也成了亚述帝国的附庸。